嗨，大家好，我是 Nick。如果你是初次来本频道的朋友呢，我是一个擅长网站前后端开发的软体工程师，目前已经有大约5年左右的开发经验了。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关于做 side project 的经验跟想法咯。通常我会建议工程师在时间允许状况下，可以试着做一些小的 side project 来玩。这样的 side project 通常 scope 都不会太大，一般来说大约1到2个月应该可以完成。目标多半是做好玩，有可能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是练习新的技术。我自己除了平常正职的软体开发工作以外，下班也会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写一些 side project 来作为学习的挑战，或者是实践想法。这几年其实我写了很多一些没有发表的小工具，或者是一些小网站之类的。不过呢，也因为持续的累积这些小作品，我自己在后来也有几个。上线的 side project 持续提供我业外的收入，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想要和你分享几个重点：到底什么是 side project 呢？以及 side project 到底要如何才能开始？以及我从 side project 获得的收获跟经验。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主题，请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一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任何内容喽。首先，到底什么是 side project？ 通常除了正职以外，你还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可以称之为 side project。不过 ，project 这个意思也有代表着时间以及目标性。我认为 side project 其实有很多形式，不一定通通都是写程式。例如，你在下班之后做你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录制 podcast， 也都可以称之为 side project。或是说，你下班之后还自己做了一首歌，比方说是大便的人不会寂寞，还上传了 KKBox、Spotify、Amazon Music， 甚至还拍了 MV。
大便。大便的人不会寂寞，
这也可以称之为一个 side project。 经营自己的部落格，写写技术笔记和大家分享，我认为这也可以算是一种 side project。 只是软体工程师多半靠写程式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发明玩具，所以这些软体专案或者是成品也就称之为 side project。 作为一名软体工程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 ABC。 什么是 ABC？ Always be coding。 想变得更厉害，变得更专业，你就得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去做，有目标的练习。就像我上一支影片提到的，光看书其实是不够的，必须搭配不断的实作熟练，才能融会贯通。再者，我认为花时间去做一些 side project， 其实对你基本上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大致上可以提升你的 coding 能力，有凭有据的可以证明你的开发能力，也许最后还可以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收入。因为啊，有时候去面试的时候，你叙述了上一间公司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有可能很多的时候你都是打团体战，你只是负责其中一个小部分，在团队内每个人都贡献一点，有时候你不一定能说出很具体的你到底负责了什么。就算你说了，碍于商业机密，你也不可能把整段前公司的 code 搬出来给面试官看，说哎，这是我写的。但这时候如果你自己有写 side project， 也许你就可以拿出来和面试官聊一聊。毕竟要完成一个专案，可以从专案后面的 idea 或者是技术架构来聊更深入的实作细节。在这方面，我自己和其他的工程师朋友也都有因为写 side project 在面试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肯定。除了从我自己的例子以外出发，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例子，像是大家现在常用的 Instagram， 也是从一开始的 side project 去实现，然后慢慢的越做越大，变成一个独立的产品。 Google 呢， Google 就更有趣了，基本上他们之前有制定说可以在公司里面有一定的时间去开发公司的 side project， 然后这个 side project 可能是可以快速面向市场，然后或者是从内部人员先使用。比方说现在大家常见的 Gmail、 Google Map 都是从 side project 开始的。所以说到这里，不要小看一个 side project 的意义以及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对于软体开发工作是很有兴趣的，那么除了工作以外，是不是应该也都会想要做一些什么呢？要做 side project， 我最常听到的问题有大概几种。可能我不知道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或者是我找不到 idea， 不晓得要用什么 idea 去实做。还有一种是我的想法好像已经有别人做过了，那我觉得没必要做了。如果你是新鲜人，想找工作用的，我认为你在这个阶段其实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找 idea。如果你已经有 idea， 那当然是最好。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呢？基本上你是为了否工作用的，你可以找到别人的题目去试着临摹看看，自己亲手写一遍，把基础的功夫打下来，然后将这些作品整理上传到你的 GitHub 上面，成为一个你的作品集。这时候你可以写一些很多小小的作品，然后在履历上面慢慢的替换掉。通常我在履历上面会放1到3个左右我自己写的小专案。这个时候呢，如果以网站举例来说，有什么 idea 可以来做？比方说是高铁查询、天气查询，或者是 to do list 留言板，甚至进阶一点的小的购物网站，或者是电影评分网之类的。其实呢，认真上网找一下，应该是蛮多题目都可以拿来临摹、拿来学习的。好，讲到这边，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经验一点的软体开发工程师，然后你是真的找不到 idea， 前面那些题目你已经都会、都写过了，你想要做自己的 side project 的话，想不到 idea， 我 认为通常是你没有认真的从生活观察上面做起，或者是你太习惯那些问题，你觉得问题就是问题，你没有试着思考怎么去把它解决。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分可以从生活观察先做起，比方说你可以跟平常朋友聊天的干话记录都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有时候可能随口一句你抱怨某个 APP 说要是有再多一个 A 功能就好了，或者是要开好多 APP 好麻烦，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其实当下你就把你的优化的解决方案给说出来了，只要再搭配一点冲动，你就可以开始规划架构，开始实做这个小的 side project。 然后稍微限缩一下想法，不要把需求搞得太复杂，把 scope 压在一到两个月可以执行完成的。所以问题经常就在你我的四周，有没有认真的去发现，去试着解决。有时候你可能解决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痛点，但同时也有可能是一群人的小小需求。很多人想要 idea 的时候，可能在脑海中闪过，觉得说诶，我要做的这个 idea 好像已经有人做过了，或者是说已经有类似的竞品了。但是如果我认为你是做给自己的 side project， 其实你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了，好玩就好，自己开心有学习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也许你可以利用这个 project 去顺便练习你想学的新语言，或者是新的实作方式。不然什么事情你都要去思考说诶，别人好像做过了，看到别人吃饭那我干脆也不吃了。所以累积这些经历我觉得不会白费，毕竟我认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我自己第一个 side project 开发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我在职某间公司的时候，公司大概也才五人不到左右。那时候呢，中午有一个帮忙订餐的同事，常常帮我们把餐点点错。每天点餐是这样子的，会有一个助理呢走到我们几个工程师旁边，问我们说，中午决定要吃这家，那你们想要点什么呢？然后当你说出你想要的餐点的时候，他会亲手的把它写在这个纸条上面，然后打电话去订餐。这就奇怪了，真的奇怪了。那时候从他开始订餐的时候，我每一天中午肚子都超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点鸡肉便当，一个成年的男性吃一份便当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餐点来的时候只有鸡肉饭小碗，有一天我点卤肉饭就来的最后变成一个汤面。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受够了，为什么要用这么不智能的方式点餐呢？你好歹也用个 Google Sheet 去表格记录一下吧，抄在纸上，打电话还可以叫错，超傻眼，真的超傻眼。但这刚好就是一个问题，也因为刚好我当时是一个很 junior 的工程师，所以我当时在练习写网站、设计 database， 我就突然想到，那不然这样子，我替公司写一个简单的订餐系统呢？所以我就硬是用了自己当时仅会的一点技能，拼出了一个订餐系统。当时系统是这样运作的：助理每天中午可以设定一个 event 去让大家下订，然后每一位同事就登录网站去点选自己需要的餐点，然后就会发送一封 email 到你的信箱，告诉你今天点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当餐点来到你的手上之后，大家都会一问三不知，说这个鸡排饭是谁的，大家会瞬间失忆。我相信很多团购的人应该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当时我就再顺便发信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只要看了自己 email， 他就可以知道他今天要拿什么餐点到他的座位上了。结果也就因为这样子，我就莫名其妙的写了一个小小的 side project。很有趣的是，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从那天起，中午再也没有订错餐了。而后我去别间公司面试，然后聊到技术细节的时候，就会提到一些 side project 的制作过程，或者是为什么要解决这个困难，以及实作的细节。因为这个 project 我是从零开始做起，所以能聊的地方就变得非常的多了。也因为这样子，不止让我收获了写 code 的经验，也让我获得了更多的成就感。和大家分享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有上线的几个 side project， 其中有两个 app， 第一个是 Royigo 的路况音乐，以及第二个北宜。再来是非软体的部分，也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我的自己的技术部落格。其中的两个 app 我是用 React Native 以及 Ruby on Rails 自行搭建建立完成的。除了我自己原本主力的开发语言 Ruby 不说，在开发 app 以前，其实我从未学习过关于 React Native 相关的技术，所以 JavaScript 的新的 ES6 语法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太熟的。不过平常我假日如果有空的时候，我可能会骑车去北宜公路兜兜风之类的。因为出门之前我通常会先上网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所以当时在开发这款 app， 也就是北宜路况回报的时候，当时我是觉得要收集资讯其实有点困扰，我可能要先打开脸书的社团看一下北宜公路目前有没有什么任何回报的零检啊，或者是当下的路况之类的。接着我要打开天气的 app 去看一下这个路况目前的降雨几率，而天气如何，我应该穿 什么衣服出门。最后的最后，我还会打开公路局的即时影像，去看一下目前这个地段有没有什么从影像上面看得到我必须得注意的部分。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人可以把这三个 app 整合成一个，那就好了。我后来想想，与其奢望别人，不如自己来做。所以当下呢，我就整理一下需求，把 scope 缩小。我们目标就是把这三个的功能整合在同一个网站里面。然后等我做完网站之后，我开始推广给其他的车友们，发现其实大家好像出门打开网站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不友善的，因为其实会有一些 session 登录的问题，就可能导致他没办法会是维持一个登录的状况。我就想说，那不然来写 app 看看呢？可是我自己也不会写啊。那当时的想法，为了要做这个 side project， 那就去学咯。也因为网站写好了，所以我后端其实是准备好的。当时我就把后端的部分开始逐渐转成 API 的 endpoint， 然后呢，我就自己开始学习 React Native 怎么去搭建一个 app 啊，然后怎么去接这些 API， 然后怎么去做这些显示画面，怎么去画这些 view。为了完成我自己所设立的需求，其实当时我每天下班之后呢，就一直不断的学习如何去写 React Native。所以当时我是正职的情况下，我上班是写 Ruby on Rails， 下班之后呢，我就继续写 React Native。然后隔天上班呢，我常常会把那些语法、或者什么，就有时候写到自己会搞混，因为 convention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时候还蛮有趣的。大约持续了两个月，这个 side project 这个 app 最后真的上架了，然后也在短时间内累积快要近万名的用户。对我来说，收获真的不小，因为目标达到了，问题解决了，甚至呢还学习到一个新的框架怎么使用，也意外的发现我自己这样子的需求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一些跟我有差不多需求的车友们。然而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在往后的面试呢又多了一个 side project 可以拿出来说，然后这些 side project 还一直有在提供我业外的收入。但是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其实我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的 side project 是完全没有上线的。我是属于那种稍微想到一下这应该是一个问题，我就会开始去规划，开始去试着看这个可行性是不是能够被实作出来的工程师。当时还曾经想到啊，我平常在脸书上面做一些买卖，觉得常常你发那个买卖文，然后就有朋友看到，我觉得非常没有隐私，所以我就自己又搞了一个机车零件的交易网站。曾经呢，我也觉得租屋租到很烦，然后我就看租屋资讯网站上面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很难去算出说每一坪它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格。我自己呢又写了一个 Google Chrome 的 extension， 也就是浏览器的插件，去帮助我算每一个租屋的物件上面的价值 CP 值大概多高。还有很多很多一些有的没的小专案，其实我过去大概总共累积了十几二十个左右。最后呢，能够到现在为止目前持续运作起来服务大家的 app， 其实这些的 code， 这些的原始码，都是我从前面十几二十个没有上市算是失败的 side project 里面累积而成的。也就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每一次想到一点就做一点，想到学什么我就尽力的去学习，不知不觉就累积了这些 source code， 其实就是类似有点像是工程师必须要有养 code 的习惯。那透过 side project，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养出非常多种的 code。 也就是说，这是影片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如果你是软体工程师，你对软体有一定的热忱，想要变得更强，除了在公司用技术解决业务以外，也可以运用自己的下班时间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 side project， 透过这些 side project 也可以累积你的实力，或者是当做一个新的语言、新的框架的一个实验室。有时候甚至会有额外的收获，比方说名声或者是金钱，也就是呼应我很喜欢的一句座右铭：追求卓越，成功自然会跟着你而来。哦，对了，其实关于 side project 的分享，我以前有在一些实体的聚会里面分享过，包含如何拆解任务等等，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推荐连结去参考一下。又或是部落格笔记，我其实有写过一整系列的 side project 的分享文章。也可以透过下方的资讯栏找到这篇文章的连结去看一下咯。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全部的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请记得要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你也有写 side project 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和大家广大的网友一起讨论。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咯。